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双十演讲，提出四个坚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视频通话。美国会提高债务上限，危机暂缓而争议继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双十演讲，其中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引发关注。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详细解读。《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日在双十节讲话中提出确保主权、捍卫国土的四个坚持，呼吁两岸进行平等对话，并强调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他说，台湾人民绝不会在中国的压力下屈服，走中国设定的路径，以此强烈回应习近平一天前要统一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宣誓。
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
蔡英文指出，民主国家之间正在强化合作，而台湾正处在民主防线的最前沿，台湾将维护区域和平和台海现状。
我要重申，台湾愿意为区域的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我们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
蔡英文强调，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台湾期待两岸关系和缓，不会冒进，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在台湾双十节庆典上，除了蔡英文的演说之外，台湾国防部还展示了各式的战机、直升机、装甲车和飞弹车，以显示台湾军力。美国在台协会在其官方脸书上贴图祝贺，写到 AIT 祝各位朋友双十节快乐。对于蔡英文总统的双十演讲，台湾各界作何解读？在台海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蔡英文的演讲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顾展龙。展龙你好。
平章你好。
展龙，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啊，是简单的介绍了蔡英文总统双十演讲当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那么这其中哪些语句最令外界关注，引发了最多的讨论呢？
好，蔡英文总统这次的演讲其实是分成了五大部分，那包括两岸、国际和内政。那其实尤其是提到两岸的部分呢，那他其实态度是非常坚定的。那他是这样说，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那刚也听到他说，我们会继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他也提到说，要确保没有人能逼迫台湾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那这个中国，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国设定的路径里面啊，不会有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也不会有台湾2300万人的主权。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也提出了四个坚持，那包括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是重点。那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那这就是蔡英文所提到的两岸部分。
嗯，是。刚才你说到蔡英文在演讲当中是提到了四个坚持哈，那么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就对此批评说，这是在鼓吹台独、煽动对立。那么台湾各界来如何解读蔡英文的这个四个坚持呢？
是的，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四个坚持哦，那其中一项我刚刚说是重点，就是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其实呢，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是再次的提出两国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呢，就是相当明显的一中一台。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所谓的两国论的话呢，那这其实是1999年当时的李登辉前总统所说的，两岸关系是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那这句话呢，当年被认定是提出了两国论。那蔡英文这一次国庆的谈话呢，现在被认为是两国论的延伸。那加上他也说要加强国防，推动修宪。那修宪部分先前讨论可能是会更改国号啊、国籍等等，这是当然还不确定，但是许多人就认为呢，这是在踩中国红线，两岸关系呢是恐怕更加的恶劣，也难怪这个国台办会如此反弹。
嗯，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台湾双十庆典的前一天，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的大会上，誓言要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甚至对追求独立的台湾人士撂下了重话，哈，说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这样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哈。另外，我们还看到中国的军机近日来是频频的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两岸关系处在这样的一种高度的紧张之中。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蔡英文总统亮明他在两岸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两国论，这会对台海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哦，其实提到那个共机啊，在国庆当天，不只是就是当天一早7点多的时候，那其实还有两架共机就是入侵了这个西南防空识别区。那在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致辞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捏了一把冷汗。怎么说呢？因为蔡英文啊，他这次其实是主张维持现状，抗中保台。那刚刚也提到说，习近平主席10月9号的谈话嘛，那基本上是改变现状，反独促统，因为他说分裂国家的人没有好下场嘛。那这样看来的话，其实是两条平行线，一点交集都没有。那所以在这个双方都非常强硬的情况之下呢，台海局势恐怕是会陷入另外一个僵局。
嗯，具体来说，如果接下来中国对台湾不断的加压，那么蔡英文政府有没有应对的计划？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也是在台湾采访一些专家哈，他们对此有怎样的建议呢？
我想专家最大的建议也是无论如何都要恢复对话，那必须是就是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个隔空互呛的一个局面。那其实专家也建议两方双方在互动当中呢，必须把最坚持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暂时的摆在一边，来谈论这个政治跟法律上的一些互信。因为台湾坚持，因为专家提到一个，他说台湾的坚持的民主价值并不会为台湾带来安全，这句话非常的实在。那对于两岸来说，它是牵涉到主权跟治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两岸之间必须在主权跟治权之间找到一个交接点。那另外也有专家建议，蔡英文应该要整合台湾内部的力量。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内部的民进党啊、国民党其实是也是处于非常分裂的一个状态哦。那第一是团结内部，那再来是要厚植实力。那所谓的这个实力呢，不只是武力，因为并没有要武力相冲嘛。那还有经济的力量呢，与国家的意志力。那无论如何呢，专家是建议让台湾人民先团结，这个是专家建议的很大一个重点。
嗯，那面对这样的这种台海局势哈，台湾各界对于美国的角色有怎样的期待？
我们都知道哦，美国总统拜登先前有提到来跟中国来共同遵守一个台湾协定。那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其实是包括三个公报一个台湾关系法，但是对北京来说，这个台湾协议指的就是三个公报。那其实呢，这个北京跟美国之间还存在一些这个认知上的不同，但相同的部分是美国基本上还是认为是一个中国政策。那许多专家学者其实是认为呢，在两岸关系如此紧绷的状况下，情势是非常危险的，恐怕会一触即发。那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居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来进行这个危机控管， 让两岸之间尽量不要擦枪走火嘛，因为毕竟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民来说，无论独或统，我想保持现状还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好的，谢谢展龙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五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了视频通话，审视美中经贸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就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这是戴奇和刘鹤之间的第二次通话。在此之前，戴奇在10月4日的一次演讲当中说，他寻求同北京举行坦诚的会谈，要求中国遵守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刘鹤和戴奇的视频通话时说，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与美方进行了交涉，双方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的合理关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深官员说，这次通话是在测试与北京的双边接触能否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和补贴做法的不满。美国上诉法庭暂时恢复了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同时考虑是否做出永久的裁决。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在10月9日晚间批准了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使该禁令在暂停了两天后得以暂时恢复。德州的堕胎禁令禁止怀孕六个星期以上的堕胎行为。在此之前，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皮特曼在上周三暂时阻止了这项堕胎禁令的执行。而第五巡回上诉法庭批准恢复了堕胎禁令，是为了让法庭有时间来决定是否就此案发布一个更为永久的裁决。法庭的三位法官要求联邦司法部在星期二之前对德克萨斯州政府提出的上诉作出回应。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上周四，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短期法案，暂时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确保财政部可以履行支付义务，直到12月3日。持续了数周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到缓解，但这种危机为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这其中根本性的争议点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方正，你好。
你好。
方正，我们看到这次参议院是以50票对48票的表决结果哈，暂时提高了债务上限。这50张赞成票通通来自民主党，48张反对票全部来自共和党。那么这个议题为什么会呈现出这么明显的党派分野呢？
这是一个100%的按党派划线投票，对吧？你刚才说了，50票的支持票全部是民主党，48票的反对票全部是共和党人士。共和党一共有50位参议员，我看了一下，有2位没有投票，一位是北卡的参议员 Richard Burr， 另外一位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 Martha Blackburn， 他们可能有其他的事，因为他们的投票并不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是呢，其实这个50对48让4800亿的临时开支，得以允许的同时，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还组织了另外一次意见的表达。那参议院议事程序非常的复杂，债务上限呢是有60票的 filibuster， 就是阻挠议案通过的这个约束。你只有得到60票，才有保障不会被filibuster 影响到。那麦康奈尔这时候做出了姿态，他自己还有共和党参议院的其他的领袖，像那个德克萨斯参议员 John Conyon。加上另外9位，一共11位共和党参议员，就是说从程序上来说，他们大概不支持用filibuster去阻挠这个50对48的结果。所以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以后呢，债务上限由原定的10月18号推迟到了12月3号，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一个临时的开支方案。这就跟 我发现家里的水龙头有点漏水，那我是用黑胶布先把它缠上，到十二月三号水管工才会过来把它修复，让它能够有一段时间真的管用。目前就是肯定不漏水有强化这样一种状况。
那民主党支持这个提高债务上限的理由是什么？共和党反对的理由是又是什么呢？
首先这样说，债务上限是一个人为的设定，从这次投票程序本身来说，双方是一个僵局，是一个政治的博弈。就是在临近十月十八号的债务上限的时候，民主党认为要由两党来共同投票，共和党方面认为从目前花钱的力度、花钱的决心来看，都是你民主党是民主党掌控着白宫，在参议院占据着微弱多数，在众议院占据着微弱多数。所以不管是基建开支是社会开支3.5万亿的，还是债务上限，都应该是你民主党的事，跟我共和党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的他们的政治的算计、政治的博弈，可能是说民主党这边花钱可能节制不够，希望给选民、给民众造成这样的影响，能够在中期选举里头有一个靶子。这是美国媒体对共和党参议院人士心态的一个分析。作为民主党来说，他们会说，在美国目前的国债到目前这个水平，共和党、民主党政府都做了贡献，都有责任，不是一家的事儿。比方说，共和党的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因为减税、因为应对疫情、因为纾困、因为重振经济，债务上限提高的幅度也很大。那么这是两党共同的事儿，所以需要两党共同投票。民主党不愿意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他也不愿意用麦康奈尔建议的，你们民主党应该用所谓的 budget reconciliation 这么一个程序去通过债务上限提高的这样一个计划。苏莫认为，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认为 budget reconciliation 预算和解太复杂，耗时太长，麻烦太多，应该是两党共同的人生需要投票，双方的争执一直在这儿。如果说这是一场博弈游戏，是一场美国媒体常用的 game of chicken 博弈论里头的 game of chicken 的游戏，就是懦夫游戏，两边相互对撞，狭路相逢，谁先让谁就输了一场。双方一直是没有让，结果最后眨眼睛还是麦康奈尔，但是呢他也没有妥协得很厉害，他把只不过是把上限推迟到了十二月三号。
所以总结来说，也就是说，其实共和党本身并不是反对要提高债务上限，他们只是希望这个提高债务上限是由民主党靠自己一党之力来完成，这样就可以让民主党来承受一些指责，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花钱的问题上不够节制，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从传统上来说，不管是白宫里由民主党掌控还是共和党掌控，对方掌握着议会的时候，就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不管哪一方掌握着议会的时候，都有用债务上限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达到自己的某种实现推进议题的目的，跟白宫有一个妥协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债务上限是什么？当初设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并不是财政或者金融问题的专家，我们定了这个题目，确定这个题目以后，我也就是从媒体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掌握了一些材料，所以我是尽我所能来做一些背景的解释，看看我能不能解释好啊。平章起点是1917年，美国美联储成立的同一年，美国确定了债务上限的这个概念。目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美国正在一战期间，在那以前，美国政府借钱，联邦政府借钱发行债券，都是一次一次的通过国会的批准。到了战争期间，既有军费的开支，又有重建的开支，那一次一次这样就比较麻烦。所以国会和白宫商定的结果就是确定一个比较远的债务上限，让行政部门、总统发行债券的时候不用每一次都经过国会，这是债务上限的来历。在整个的100多年的严格当中， 债务上限也具有了一定的，就是提醒联邦政府花钱需要有节制，需要有 discipline， 需要有纪律性的这么一种作用。从2008年以后，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08年，奥巴马在的时候呢，奥巴马在白宫的时候做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年度预算审核就不太有成型的，双方都同意的，两党白宫国会都同意的明确的预算，一直用的多数时候，多数年份可能用的是我们叫做 continuing resolution 这种方式，就是按上年的计划办，下一年如果涉及到预算增加，大家都是基本上均等的增加，然后或者一项一项做微调，如果需要减少就用 sequestration 这种概念，就是整个联邦政府的 agency 都做一些预算的削减或者调整。所以呢，原定国会通过预算的明确化来实现这种对于白宫的约束，最后呢，很大程度上转到了每一次的债务上限的调整上。在奥巴马时期就有两次这样的危机，一次是2011年，一次是2013年。目的，共和党这边都是希望，联邦政府、白宫能够 cut 掉、削减一些开支。
那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会有哪些后果呢？
不提高债务上限有很多想象中的后果，因为，美国的国债是以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的，是以山姆大叔的信用作为担保的。那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延续时间超长，虽然很年轻的国家，但是是实际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主之一，这样的一种状况，美国的政府的信用其实是非常高的，美国的国债的它的信用度也是超高的，是全世界可能最安全的投资产品之一。像日本、像中国都有过万亿美元计的美国的国债在手里，作为他们的保值的一个方式。从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好像是由于线路的原因，现在暂时我们听不到方正的声音哈。现在恢复了是吗？方正能听到我吗？
我能听到你，但是图像好像还不是特别正常。我可以接着说，还是说平常你要来？
方正你继续。
OK， 那到了这个危机的时候呢，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算计，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美国政府欠债不还的状况。如果欠债不还，当然大家设想的效果是很严重的。这个就跟我们到了悬崖边儿，你能设想掉到悬崖底下情况会非常危急一样，虽然没有实际上掉下去过啊，可能有的后果是，你像我们作为联邦雇员，我们的工资可能要延迟，有一部分人可能要被 furlough， 就是暂时不用工作，因为政府没有钱付出来，养老保险可能付不出来，老兵的补贴可能付不出来，现役军人的工资可能付不出来，这是一些联邦政府直接支付上的麻烦。还有就是金融市场的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金融产品，那很多很多其他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它的利率都是跟国债的安全性、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挂钩的。假如说美国国债出现一些问题，出现利率因为风险提高需要上升，那连带的影响、荡出的涟漪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全球的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会导致民众付出的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债务的利率都会提高，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全球范围内会失去很多工作。可以想到的就是掉到悬崖里头的状况，可以叫不堪设想。虽然幸运的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因为美国国债的信用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最终保障的。
是，方正，你刚才说到，其实这种实际上的债务违约并没有发生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回顾历史来看的话，有的时候不需要真的是达到这个债务违约的程度，哪怕只是说已经逼近债务上限，就已经会给市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了，是吗？
是的，这是消费者预期它的一个作用。如果整个金融市场，因为整个金融产品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内的很多产品是 peg 到美国的国债的利率上，美国国债利率是很低的，美国的国债利率只有2%几，就是它让大家借钱的成本都不高，这样对各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大家预计到要国债的偿付有问题，那从一般的金融产品来说，它的信用越高，它的附图利率可能就偏低一些，因为它的风险很低。如果美国国债的出现偿付问题，风险提高，它的利率提高，可能引发连带的效应是非常的，波及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消费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非常重要。那你再想，日本政府、中国政府都持有上万亿的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偿付出现问题，那这些国家它的国家利益也会受到影响。
嗯，
当然从国家到企业、到金融机构、到个人都会有连带的影响。
是，那鉴于债务上限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威慑力哈，那么历史上民主党、共和两党都好像利用过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来进行政治谈判，是吗？
是的，是的，我记得的啊，克林顿以前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是克林顿是总统，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记忆会比较清楚。克林顿时期他接受过挑战呢，因为94年金里奇上台以后，共和党就是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党席位，那他们在压克林顿，削减政府开支上就会寻求很多手段，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包括金里奇利用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来给克林顿施压，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到了小布什时期，我记得2006年民主党方面对在白宫的小布什总统也有过一次政治施压，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总统拜登当时是参议员，他就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给小布什政府施压，表明他的立场，就是说他不支持两个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也不支持布什的减税政策。到了奥巴马时期，民主党他是8年，他有两次债务上限的危机，一次是2011年，一次是2013年。2011年是经过了2011年中期选举以后，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席位。那这个时候查党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2010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查党帮助下的共和党夺回的众议院的席位，大概是美国创纪录的一次，有60多席。那他们携带的民意是很高的。那个时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他们给奥巴马施压，就是说你一定要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2011年、2013年这两次都是这样的。到了川普时期也有过两次还是3次提高债务上限，不过这个时候民主党基本上都是合作的，有姿态的表达，因为川普对国债的提高也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当然增加了这个国债的数额，那民主党基本上还是配合的，这也是这一次舒默他们对少数党共和党人不满意的原因，是说前几年我们跟你们配合了，提高了债务上限，现在到了你们跟我们配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配合？
嗯，那正是由于债务上限啊，刚才像你所说的是屡屡的变成这种政治博弈的筹码，所以现在在美国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呼吁要彻底的取消债务上限。那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分别有哪些？
从民主党方面来说，从白宫来说，耶伦这样的财长这样的，他们认为其实取消这个人为设定的债务上限是有必要的，因为美国是有信用的，美国只要是说 GDP 的成长、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速度之上超过债务增长的速度，比方说那美国偿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经济发展更快，美国蛋糕做得更大，偿还债务是不存在问题的，借贷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能还，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再去设定这个债务上限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一种意见。也有意见说要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也许6-10年以后才能够达到，这样大家就不用过于经常的为债务的上限问题去着急。我想说的是，其实债务上限这个新闻大家都可以根本忽略，因为 again 大家要相信美国政府的信用，我们都有100%的信心，所以遇到上限债务上限新闻的时候可以跳过去。我想平常我们这次讨论，也就是我们的观众需要听到的关于债务上限的最后一次讨论。
好了，谢谢方正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